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97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记一次道歉后的身心变化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5日。我从小嘴硬，自己的姐都不叫，这也是党文化造成的，必须归正的。2005年同修给我大儿子介绍个对象，两家的妈妈都是修炼大法的，他的女儿也很支持他妈妈修大法。我儿子从小就跟我修炼大法，悟性好，守心性，有文化，长相好，各方面条件都比女方好。女方家一看就相中了。我儿子到他家一看，他爹妈都没啥文化，他父亲很粗鲁，说话还骂骂咧咧的。儿子不怎么同意，回家一说，我丈夫也说不同意，我家亲友都不同意。当时我想，他妈修大法，女儿支持大法，有大法约束，还是比一般的女孩好一些。在他俩相处的过程中，不管儿子在家不在家，这个女孩都会到我家来，也不让我特意给她做饭，家里有啥就吃啥，跟我很亲近。我俩相处时间比他与儿子的时间还长，他也不说我家穷。我想现在这样的女孩不好找，她还会缝纫机活，我一辈子不会做针线活，孩子小时候穿衣服都成问题，所以我对女孩很满意。在家人不同意的情况下，是我选择了儿媳妇。他们彼此相处一年左右，女方妈提出结婚。这一年中，两人相处时间短，不算太了解。当时我家经济条件也不好，买平房没买着合适的。后来我家门前有栋楼房，有一家要卖楼，托我丈夫帮他卖楼，钥匙交给丈夫，我说那咱们上去看看吧。上去一看，虽说是顶楼，但面积大，3室1厅，很敞亮，女方一看就相中了。我说要买楼就没有彩礼钱了，我们也不想借钱结婚，不然再等一年，有钱再结婚吧。可是女方妈强调要结婚，于是我把介绍人和两家亲属请来商量怎么办。女方的妈说不要彩礼也结婚，我们就装修准备结婚。2006年春，我们给他们举行了婚礼。婚礼上儿媳表现得很不好，给娘家敬酒笑脸相迎，给婆家敬酒怒气冲冲。我也没往心里去，我那时精力全部用在如何给来宾讲真相。同修有上台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的，我也准备了一首短诗。后来我知道他家亲属说我家白捡个儿媳妇，从此我娘俩的矛盾就开始了。为这彩礼，儿媳耿耿于怀，意思是我瞧不起他，瞧不起他家。儿媳觉得自己结一回婚啥也没有，在人面前没面子，又说不出啥，就和我较劲儿。我想也是的，我也觉得对不起他，但那时我家真没钱。第二年儿媳妇生了大孙女儿，我想我多多帮帮她， 给他点心理温暖，所以孩子从小就跟我长大，上幼儿园上学都由我管。孙女儿刚刚会冒话，我就一个一个字教她背红吟，挑字少的，孩子学得可快了。路上我俩背法，晚上我俩睡一个单人床，听歌曲听故事，直到现在孩子身体健康，和同学发生矛盾，按真善忍要求自己，让着同学，回家和我说，我说你做得好，守心性，孩子也很高兴。大孙女儿今年18岁了，身高1.72米，标致美丽，谁见谁夸。接着就是二孙女儿上小学，直到今年初中还在我这里。我现在69岁了，在管着两个孩子上学，有时早上时间赶不开，做两顿饭，每天还得经管孩子洗脚洗衣服，早晚很忙。两个孩子差5岁，这个孩子悟性好，有一同学把他推倒了，脸和膝盖全摔坏了，孩子也不告诉老师，默默地承受了，做到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的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在家看到我说话做事不在法上，他提醒我，奶奶你是修炼人。孩子很善良，最近上姥姥家，看到姥爷打小狗，孩子很心疼，他哭着不叫姥爷打，抚摸着小狗，心疼地说，小狗啊，听话。记住法轮大法好，不然老爷又要打你。回家跟我学时他还哭呢，我说你这孩子真善良啊。两个孩子都健健康康，活泼可爱，可是儿媳还在人前人后到处说我不好，有的没的都说，还说我洗衣服洗不干净，来店上的人认识不认识的见人他就说婆婆不好，说他还值20000元钱吗？值彩礼钱。对家里他一分钱不拿，还说三道四，没有一点感恩的心，全是我应该做的。过年过节我和丈夫过生日，他也不到跟前，更谈不上礼品，还到处说我坏话，跟我熟悉的人听了气不过，告诉我，我心里就不平衡了，我想怎么睁眼说瞎话呢？现在他又说我儿子不好，逢人就讲，儿子心性好，一笑就过去了。儿媳在娘家装大款儿，大事小事全到场，爹妈穿的用的化妆品儿媳妇全包，到婆家这边他就没钱，婆家就一味的付出，而娘家就一味的索取，有时我心里就不平衡了，我把这一切都用人的理衡量，活得很苦很累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在修炼中，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，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，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，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，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，怎么对我这样，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？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，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，那可不行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在矛盾当中牵扯一个业力转化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在具体对待的时候应该高姿态，不能像常人一样。师父的法像一股清流，冲洗着我对儿媳的怨恨。18年来，儿媳妇辛苦地给我表演，我却没修自己，没找自己，都当作她的无理取闹，不理她，想说就说吧。儿媳这不是帮我修炼吗？是我欠她的，那就还吧。我这悟性太差了，这不是大好事吗？我开始找自己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她说我不好，不是去我的名，爱面子心吗？同修间亲属间都说你好，就儿媳说你不好，看你怎么动这个心。 这不是去掉名爱面子心的好机会吗？这名不是我，我不要它，去掉它，发正念清除它。儿媳间接直接要钱，借钱，这不是去我的利益心吗？我不要它，清除它。对我儿子不好，到处说我儿子不好，用各种方式刁难他，有时还动手打他，这不是去我的母子情吗？儿媳这不是帮我去掉名利情吗？而且他表现恶狠狠的，这是让我快快去掉呢，我还真的应该谢谢他，他这是在成就我呀。后来我家搬迁了，我给儿媳一套60多平方的楼房，他们租出去每年可得10000多块钱的租金，补充了家中的生活。最近儿媳租门市房做买卖用钱，我给她拿去20000元。去年开业买机器，我给她10000多元。我还帮儿媳带大2个孩子，这可比那20000元的彩礼钱要多出多少倍呢？做这些只想让她充分感觉到家庭的温暖。今年正月时，我上街碰到同修，他跟我说，他自己说话给一位同修造成伤害，这位同修也不上学法小组学法了，他得去找他，给他道歉呢。同修的话提醒了我，我怎么就没想到给儿媳道歉这事儿呢？从认识到到做到还很难。从正月一直到三月末，我在心里斗争着，可是就迈不出这一步，放不下长辈的面子心，每天都想着这件事，人都抑郁了，怎么办呢？鼓起勇气，在三月末的一天晚上，我带上了水果和奶粉，还把我几年来积攒的零花钱10000元带上，以表诚意。到了儿媳的店，我诚心向儿媳道了歉。妈妈不会修，悟性差，让你吃苦，真的对不起呀。不管咱娘俩善缘还是恶缘，今天咱俩都修大法了，善解了吧。也许生生世世我伤害过你，那时也是无知所为，这一生我说话也是不管不顾的，不加思考的说话，说不定话语还是做事伤害了你，让你心里不舒服了，都是妈的错。放下过去的一切，多学学法，需要听的看的尽管说，我会想办法解决，咱们共同精进吧。师父给延续的时间很宝贵，我已经占用了你很多时间了，这10000元你收下吧，给你一个心理平衡，我也能有一个心理安慰，好不好？他说钱不要，我说那我也不勉强你，啥时候用回家拿。最近他想用钱，已经把那10000元拿去了。修炼呢，不能不注意周围给我们提供的修炼环境啊，遇到什么事和人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有我们要修去的东西，都是成就我们呐。修炼的人要知道感恩，也得知道做错了事要及时道歉，不给帮我们提高心性的人造成长时间的伤害，那将无法弥补的。当天晚上道完歉回家的路上，我身体轻飘飘的，回家照镜子，发现今天我怎么这么好看呢？第二天我到同修家帮他写稿子时，我进门就说，大姐，看看我漂不漂亮？心里变化了，外表也变化了，更惊讶的是我2个多月的卡血戛然而止，再没有出现那种状态，心性提高了，身心都发生了变化，是师父给弟子化解了我俩之间多年或者是生生世世的冤怨，我的心情从来没有过的快乐，这是我从小到大没有过给谁道过的歉的，可是今天迟来的道歉，师父却给我净化了身体，谢谢师父对愚钝的弟子保护，让师父操心了。弟子醒悟太晚了，还没有认识到的人心执着，我要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实修自己， 不错过师父给安排的修炼机缘，做好三件事，救度有缘人，达到法对自己的要求，跟师父回归天国的家园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正念使我破网从被动成主动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0月12号。近一年来感觉封网严重，上明慧网很难做到想上就上，有的同修经常上不了明慧网，有的已经很久上不去了。这种情况不限于一地，别的地方也有这样的。最近在破网上，我有了一点心得，与同修们交流一下。我是一位技术同修，自认为各方面的技术还算可以，所以很多时候遇到问题，总想从技术方面找原因，对同修提醒的向内找和发正念，并不是太在意。在上不去网的时候，也总想从技术方面找原因，有时费了很大的劲儿也上不去。见到妻子时，我问她上网怎么样，好上吗？她很轻松地回答，好上，很容易。我告诉她很多人都上不去，她说，我知道，但我从来都很轻松就能上去。我嘴上没说什么，心里很是怀疑。一次需要上网办事，我点开启动自由门和火狐程序，等待，关闭，打开，等待，换通道，再等待，折腾了一阵子没上去，叫来妻子让他上，心想，你不上网很轻松吗？人家都上不去，我看你咋上的。妻子过来叫我闪到一边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对着电脑单手立掌，很严肃地发起了正念。我想，你发吧，我去床上躺一会儿。于是我躺床上休息去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他叫我说可以了，我过去一看，果真网页已经打开了，但速度很慢，根本什么也干不了。于是他又继续发正念，又一会儿的功夫，他再次打开启动自由门和火狐，这次网速稳定了，想点开哪里都轻松自如。我看了一下自由门，是5个服务器，说真的，已经很久没见过5个服务器了。直到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完，一直都是5个服务器，网速很稳定。很惭愧，本想看看妻子的笑话，然后再告诉她怎么低调做人，却让她给我上了一课。平时我发正念总好走神儿，能静下来的时候不多，所以对发正念不太重视，对自己的正念也没有信心。通过这件事，对我的触动很大。后来我一个人需要上明慧网时，还是上不去，想到妻子正念破网的经过，于是我也发正念，连发了2次，每次大约5分钟，都杂念很多，控制不住的杂念。每次发完正念，我都打开试一试，看看能不能上去，2次都没能成功，于是再发正念。立掌时，心想，我妻子她能上网，她的正念好使，我的正念就不管用吗？不可能啊。于是稳下心来，这次杂念很少了，大约5分钟，再次点开启动自由门和火狐，轻松破网，而且让我惊喜地看到了久违了的6个服务器。直到我把该下载的东西都下完，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完，一直都很稳定。这是我第一次用正念破网，师父就这么鼓励我。再次上明慧网时，又上不去了，再发正念，前2次也是控制不住的杂念，每次大约5分钟，没能成功。第3次强制自己稳下心来，杂念很少很少，静静的，很舒服。大约5分钟左右，点开启动自由门和火狐程序，很快搜索到了服务器，但只有1个。心想，这不行啊，得多来几个服务器呀，这也干不了活呀。念毕，刷的一下变成了5个服务器，轻松破网，一直到最后都很稳定。第2天需要上技术论坛发个帖子，一开始还是上不去，于是又发正念。为了克制自己的杂念，
又发了大约三四次，每次五分钟左右，感觉差不多了，但还是没能上去，心里有点发懵，怎么回事呢？一下想起来了，需要发的帖子内容还没有打出来，事先不打出来的话，得在网页上打字并整理，需要很长时间，是我有些着急了，于是打开 Word 文档，把需要发的内容打出来并整理好，然后点开启动自由门和火狐程序，一次成功，五个服务器，很稳定。第二天想上论坛看一下我的帖子有没有回复，也是发了三次正念，前两次也是每次五分钟左右，杂念很多，没能成功，第三次控制住杂念，大约七八分钟，发完后心里感觉挺稳，觉得行了，点开启动自由门和火狐，轻松破网，也是五个服务器。看完回帖，又看了一些别的帖子，又查了查资料，也是一直到最后都很稳定。再次上网登录论坛时，又是发三次正念，成功破网，前两次和以前一样，杂念丛生，没能成功。这次和以往不同的是，因家里和一些常人中的琐事搞得我心里很乱，以至于第三次发正念发了足有二十分钟，在这二十分钟内，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尽量的抑制乱七八糟的杂念，为了能尽量使自己静下来，多次念动正法口诀。回顾这二十分钟内，有那么两小段时间是比较静的，加起来有五分钟左右，但整体效果感觉并不理想，但还是点开了启动自由门和火狐，也成功破网，整个过程也是五个服务器，很稳定。最近多次正念破网的经历，增加了我对发正念的信心，同时也使我看到了我在发正念和修炼上的严重不足。发正念没有一次一下就静下来的时候，都得多次才能使自己稳下来，也达不到彻底入静的状态。看得出来，平时发正念，我是多么的糊弄事儿，这是为了上网，一次不行，再来第二次、第三次，尽量使自己静下来。平时发正念，走神也就走了，像完成任务一样。在这多次正念破网过程中，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修炼人在靠近，同时也不禁感慨，这些年我都修了些什么呀？正念使我破网从被动变成了主动，以前都是什么时候上去什么时候算，早上上不去中午上，中午上不去下午上，下午上不去晚上上，这块上不去换个地方上，总之什么时候上去什么时候算。因为正念使我做到了想什么时候上就能什么时候上。有的人觉得我正念很强，可以突破当前邪恶的封网，但我知道我差得很远。有的同修看到我的破网经历，可能会摇头叹息，上个网至于这么费劲吗？总发正念。是呀，对于一个真正修得很好的人，思想自然纯净，能量场自然强大，他往那儿一坐，邪恶自然就让路了，怎么能拦得住他呢？那还不是想什么时候上就什么时候上。我想这就是不同的状态，不同的体现吧。在我们修炼人的群体当中，出现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。那么当前出现大面积上不去网、不能破网的现象，能是偶然的吗？肯定是我们哪里出了问题。不管别人怎么想，多次上不去网和正念破网的经历，给我最大的感受是，以后真得像个修炼人样了。个人体会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从一件小事上暴露出的人心执着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0日。我是一名老年女大法弟子，我婆婆有六个子女，老伴是长子，平时我和老伴对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负责。 无论老人还是兄弟姊妹，有了事需要帮助，都找我们。因为人多，事也多，所以矛盾也多。我都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看待，凡事不与人计较得失，表现出修炼人的慈悲与善良，不和他们一样。我的做法也得到全家人的尊敬与认可，都认为我是个好人。我自己也觉得沾沾自喜很受用，比他们都强。小叔子结婚后，一直和老人住在一起。在老人快90岁时，小叔媳妇提出要搬出去单过。我想老人这么大岁数了，正需要人照顾。我是修炼人，做事要先替他人考虑。我就和老伴提出，我们去伺候老人吧。老伴听后当然很高兴，于是我就把我的想法和家里的兄弟姊妹说了。我以为大家一定是都赞同，没想到的是大家都不同意，他们说要找保姆。当时我觉得很意外，也很尴尬，怎么突然我说话不好使了？我到这个家里30多年了，第一次感到这么没地位，很没面子。还有我的好心不被人理解的委屈感，这已经触犯到了我的底线。虽然表面上忍住没说什么，可是心里很不舒服，上下翻腾，愤愤不平。回到家，我静下心来向内找，大家不同意我伺候老人，我岂不是更轻松自在吗？我为什么会觉得委屈、难受、不舒服呢？这时，师尊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打入我的脑海。有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名，甚至于他看病的时候想什么呢？这个病叫我得了吧，让他的病好。那不是出于慈悲心，他那个名利心根本就没有去，根本就生不出慈悲心来。他怕自己丢名，恨不得让自己得这个病，他都怕丢这个名，求名的心多强啊。师尊的法一下点醒了我，对照师尊的法，我一层一层地向内深挖，原来是我有求名的心，让人认可的心，所谓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，还有面子心、说的算的心。因为这个家一直是我和老伴说的算，有什么事都是我和老伴做主，所以我提出伺候老人，也隐藏着有维护我的名誉心，也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、态度，有希望被别人认可、赞扬的心。表面上还觉得是自己孝敬老人、多付出，同时也不计较个人得失，是在做好事、善事，实际上是维护着这些狡猾、自私、为我、为民、想让人夸赞的人心，难怪大家都不同意呢。通过大量学法向内找，心性也不断的提高，我的空间场也清亮起来，这些不好的人心、拜物都清除掉了，我的身心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轻松。
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帮助在磨难中的同修添正念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如意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0号。前段时间有一个同修状态很不好，全身疼，腰疼，咳嗽得很厉害。这位同修打电话让我去他家，我去了。他痛苦地跟我说，我腰疼，起不来了，我怎么这么痛苦，全都说一遍。我笑了，心里想着不用跟我说这些，就跟他交流。交流完鼓励他几句，就说我们学法吧。他说行。很痛苦的，很吃力的，慢慢的坐起来，身体很虚弱。我们俩用心学起法来。我学法的时候一直双盘，身体正直，非常用心。 让同修感觉正的能量和学法的庄严与神圣。我不去观察他那些痛苦的表现，从而被人情带动，尽量符合同修的接受能力，不让他有思想压力。他很吃力地学了一讲法，学完之后我说，我走了，你送送我吧。他下地了，走到他卧室门口，我说，你回去吧。他笑着对他的老头说，你看，我能下地了。我下午去了，我们一起学第五讲，学完我告诉他说，我明天上午不来了，你自己学第六讲吧。他说，行。第二天下午我去了，他出来给我开门，状态比昨天好多了。当时我心想，他可能哪颗心找到了，归正了自己，所以身体健康状况恢复得很快。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说，我们就开始学法。学完法之后他说，我昨天学第六讲学得很累。我问他，你学完了吗？他说，学完了。你不知道啊，我学得又累又困，眼睛也模糊了，学了三个小时才学完。我笑着说，你开门时我就想，今天比昨天状态好多了，一定是心性提高了，原来是闯过了学法这一关。他说，我也觉得我今天状态很好，闯关的时候没有想我闯过去就好了，就是想着无论怎样也得学完。我说，你做到了，你也是在修了。修什么呢？修出你的正念，无求而自得。你符合法了，大法的威力在你身上立刻见效。昨天和今天你就是两个人，这就是神迹。他说，谢谢你，你正念真强，不去指责别人，都在法上交流。听到同修夸我，再看到同修这么快就恢复那么好的状态，有时也起欢喜心，但我及时抓住他，就想，这欢喜心不是我，你有啥显示的，都是师父在做，我的心就平稳了。从那以后，那位同修每天都学三讲法，走在住师正法的洪流中。我们在配合同修时，不要总是用假象说事，比方说，你多学点法，你的身体就好了，这样会误导他抱着我多学法就好了，抱着这个有求之心学法，就会在感性上去认识法，效果就不好。我们应该改变观念，换位思考。你不用去想他这儿不好，那儿不舒服啊，就是无所求的静心去学法，与同修一起学法，发正念，在法上交流，根本不去提他那个病，坚持一段时间，真正达到静心学法，用法对照自己哪里不对，按法的要求归正自己，不正的状态自然就归正了。在帮助病业同修时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我于1999年4月有幸走入大法修炼的，身心受益，在师尊的加持和保护下走到了今天，真的很幸运。师尊把我从地狱捞起洗净，把我满身业力消掉，使我身体净化。弟子对师尊的感恩无以言表，弟子只有实修报师恩。我2010年以前学法不多，出去打工，三件事做得也不好。有一天我想，这不行啊，这样下去我不又回到原来不修炼的状态上去了吗？不行，我得回家。就这样，在2010年8月末我就回家了。在家里简单的安排一下，我开始大量学法。从那以后，我每天最低必须学三讲，而且我要求自己静心学法，从不懈怠，不走形式，不带有求之心学法。这四五年通过大量学法，向内找自己，放下那些不好的人心，放下自我，每天都很充实，状态很好，坚定地走在正实法的光辉大道上。此文仅代表个人所悟，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读师父经文惊醒。 善待上门骚扰人员。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0月11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。2021年，我被邪恶抄家，绑架到洗脑班迫害，绝食抗议，被送到拘留所。他们要我写三书，我坚决抵制。最后，他们把我送到看守所，准备当作一个大案要案。办案人员换了一波又一波，最后由专管法轮功的所长亲自督办。在当地同修的帮助下，海外同修在同一时间给当地公检法、政法委人员打电话劝善，起到了震慑作用。一年后，我正念回家。在看守所里，师父时时看护着我，我天天看得到法轮，有时还听到练功音乐。一年里，我把该做的事做了，用我的实际行动证实了法轮大法的伟大，与许多警察和监视的人结下了善缘。回来后，派出所、综治办、社区等对我不断骚扰，每一个月或两个月，他们都要上门一次，尤其是片警，每次见到我，无论是在大街上或其他地方，他们都打开手机偷偷录音。我给他指出这种行为很卑鄙，一开始他就是采用这种手段，以打疫苗为由上门骚扰，把我给他们讲的真相偷偷录了音，向上面汇报，把我弄进看守所的。他们一来，好像就有一种怕的物质把我笼罩着，弄得我身心疲惫。后来他们再到我家时，我就不开门了，不让他们录像录音，从门窗里给他们说话，讲真相，每次都不欢而散。我也觉得不妥，心里感觉没做好，但又不知道如何做。一直到2024年6月，师父经文《经行法难》发表后，我认真学习、背诵、领悟。师父经文《经行》开篇写着，慈悲在常人社会中表现出来，就是善意与爱心，这也是大法弟子内在反映出来的生命状态。近来我一直在想，我叫大家救众生，不能只是大家各自向世人讲真相时的救人心态，神韵演出救人时的状态。平时你们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中的表现，也得保持救人的心态与出发点，特别是搞各种媒体工作的，表现中叫人看不到修炼人的慈悲，尤其是我们不能把个人的喜好作为评论事物的基本标准。你们是来救人的，要以真善忍作为衡量标准。你们写出来的东西，讲出来的东西，最低也得对世人得救，能起到启发作用。我恍然大悟，师父这不是在说我吗？是我没做好，对上门来的警察没有足够的慈悲心。虽然心里想的是救他，可是说出的话是在跟他斗气，是在怨他把我弄到看守所，受了非人的待遇，说出的是一大堆他的不是。修炼人要向内找，不能向外看。我回忆，每次警察上门时，我的心态和表现，找出了怕心、争斗心、显示心等人心，还有很重的党文化。我长时间发正念后，觉得我的空间场干净了，没有了怕心。感谢师父的点悟。一天，又有人敲门，我开门一看，是一个陌生警察和社区治保主任。主任介绍说，这是某所长。我叫他们到屋里坐，所长说，我们不进屋了，就在这儿说话。我问，你们长期对我骚扰，何时是个头啊？所长说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叫他们不来了，你可以到社区和他们谈谈你的想法。我说， 我有什么想法就找他们去谈，没什么想法就不去。所长说，行。又说，我是管这个的，我对你要有所了解。于是我给他们讲真相。我说，修炼前我有心脏病、附件炎、胆结石、尿道炎、子宫肌瘤等疾病，是医院诊断不治的人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20几年没吃过药，没打过针，身体很好。他们也目睹了我的身体状况，赞不绝口。他们也问了孩子得病的事。2011年，孩子的肠子淋巴上长了6个瘤，到省城医院，医生没开药，只说用激素维持生命。孩子回家练法轮功好了，到现在10几年了，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。这个事儿，质保主任也证实了。当时社区了解了这一情况后，还给评了低保。一年后，孩子打电话给社区，主动提出退低保，说病好了。接电话的人非常感动，说别人想方设法的要低保，你主动提出退低保，我们还给你一年。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我还给他们讲了叫他们不要迫害按真善忍做人的好人，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我们在轻松的气氛中交谈，愉快地告别。我做好了，师父就给我把环境改变了。我也理解了慈悲在常人中的这一层法理。中秋节，很多同修都被警察骚扰，他们没到我家来。前不久，我在梦中看到2行字：为什么会得到神的保护？我们的承诺是兑现自己的誓约。这是师父的点化，叫我们要勇猛精进，才能兑现自己的誓约，才能得到神佛的保护。我要听师父的话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做好大法弟子的3件事，谢谢师父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终于明白了吃苦宵夜是好事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2024年10月16日。师父在《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》新经文中指出，创世主造三界是为了叫众生苦中消罪业，提升自己的道德才是根本目的，无罪业才能被救回天国，造了业就得还业，这是天体宇宙的法理所决定的。我在自己所在层次中悟道，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来到三界最低层最苦的世间，在这种迷的社会环境中修炼，通过消罪业，在吃苦中还债，提高境界，达到大法要求的标准，才能随师回天。谈到吃苦，自己由于从小体弱患病，一直生活在被他人照顾的温暖之中，几十年来养成了娇气的习惯。回顾在大法修炼中走过的历程，自己也没有把宵夜吃苦当成好事。修炼大法27载，虽然与药物绝缘，没有吃过一粒药，但在煎熬的宵夜痛苦中，我对吃苦一直是排斥的。所以我的每次病夜关过得都非常难，如同起死回生一样的难过。过去我消病业总是在农闲时消，不耽误干农活。自从去年偏偏在秋收忙季时消业，整个秋天不能下地干活，甚至给家人做饭都做不了。我痛苦万分，身体难受，心更难过，悔恨自己不争气，没有修好，才没有健康，饱受病业之苦，远远不如人家健健康康的常人，给大法抹了黑。 自卑、悲观、沮丧，寒风般不断地向我袭来，迷茫中简直活不起了。在一位同修的提议下，我开始背转法轮。通过背法，半个月身体恢复了正常。今年农忙时，我一边在地里干活，一边听师父广州讲法录音，听了师父讲修炼、吃苦这些法，我的心弦被震颤了。回来，我也一直坚持听师父讲法录音和读转法轮，也听易师恩专题广播。特别是听完易师恩，有一股神奇的力量驾驭我学法，即使十几分钟的时间也不浪费。我把闲暇的时间都用来学法。那神奇的力量是什么？是师父当年在中国大陆几十个传法班中留下的无量慈悲。137的易师恩专题，我听后感觉非常好。虽然我没有参加过师父的亲授班，但参加班的众同修把当年师父传大法的福音传给了我，我如同身临其境，也参加了师父的亲授班那样快乐。师父的形象、境界、伟大的风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，使我从理性上认识了法轮大法的博大。大法的精神内涵激励我改变观念，让我从人中走出来。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大法修炼，身体怎么不舒服，我都把它当作是好事。一个是在磨砺我的修炼意志，一个是在考验我，更重要的也是验证我信师信法的程度。我家里20亩田，老伴看我身体状况不佳，一个人下田干活，他任劳任怨。老伴儿也是年近七旬的人了，勤劳肯干，下田回来是一身汗水，一身疲惫。我见他累成这样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，悄悄地落泪了。我是大法修炼人，不能把身体不适的难受状态当作是病，我应该和老伴儿一起同甘共苦，下田干活，能干多少干多少。慈悲催我有了正念，我几次去田里干活，收工回家后也能做饭，就是夜晚气喘咳嗽不能安眠，难加大了。按常人的理说是干活累着了，我按法理悟，其实不是，而是师父看我按法做了，让我尽快的偿还历史长河中所欠下的业债，也是师父在帮我消业洗罪。虽然几夜没能入寝，被咳喘痛苦的折磨，但是我的心里是轻松的、快乐的，因为这是在吃苦消罪。我多次和债主善解，师父善解的法，我给债主背了不知多少遍，每次一连背完几遍后，我就连续打嗝，难受就减少了许多，便能在承受得了的情况下练功学法发正念了。我在一次极度的痛苦中，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瞬间打入我的脑海，紧紧扣动了我的心弦。师父说，欠债要还。我想常人还讲杀人偿命、欠债还钱，何况我们修炼人呢？我们是超常的人，我们更应该还人家呀。弥勒日巴佛在修行中吃了那么多苦，他的师父为什么让他往山上背石头，用背上来的石头盖房子，盖了拆，拆了盖，反复的拆，反复的盖。他的背因为背石头磨得流脓流血，他的师父还是让他继续背石头。他的师父为什么对他如此的严厉？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害他，实质就是在度他成神，让他在苦中还清罪业，走的是一条回归之路。吃苦就是还债，只有吃苦才能消罪。他师父的目的就是让他得到圆满。最后弥勒日巴果然修成了佛。我们在大法中修炼，生生世世 留下来的业力得消掉。消业中，在师父为我们消去许多业力的基础上，给我们修炼提高留下的这部分业，让我们自己消。我们一点不承受是不符合宇宙的理的，所以我们在承受痛苦的时候排斥它是错误的。我就是犯了这个错误。27年的修炼中，每个冰业关都是在排斥痛苦中请师父帮助走过来的。慈悲的师父始终没有放弃我，一直网开一面帮助我度过了许多难关。我给师父无形中增加了多少麻烦，难以知晓。师父度我这样的弟子真是不容易啊。我愧对师父，我欠师父的太多了。我也深深认识到了，要想随时圆满，必须还清罪业。在消业的过程中，无论多么难过，多么痛苦，那都是自己该吃的苦，必须得吃。该消去的罪必须得消，所以说消业吃苦是好事。师父为我指点了迷津，我终于明确了大法修炼的目标。我仿佛从一个冗长的梦里醒来，我能够坦然面对痛苦了，知道了消业吃苦是好事。弟子发自肺腑地感谢师父对我的慈悲苦度。写出此文，一点粗浅的认识，对处于病业中的同修也许能有所帮助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帮助指正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